我们今天晚上开始看撒母耳记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当你看到撒母耳记上，那当然还有下，你说神为什么把撒母耳摆在那一个那么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旧约。我们感谢神，如果我们仍然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神给他们一个非常明显的定义，或者说神定规要在他们中间要做成一件事。那做成一件什么事呢？祭司的国度。以色列人在神的心思里是应该站在那个祭司的国度的地位上面，来显明神对万有的权柄、荣耀和丰富。但是问题来了，我们看路德记的时候，我们看到路德被选召到迦南地来，按照外面的那个情况来看呢，他去干迦南地干什么？有什么那么特别的原因？他又非要跟着拿俄米到迦南地区？圣经上就明明是这样说，我们弟兄姊妹们也交通的蛮多那一点。路德因为爱拿俄米，所以他就要跟着拿俄米去迦南。那如果从表面上他来看呢，路德这一份在爱的表达的单纯和完整上，在人界都中间来说是没有什么可比的。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站在路加的地位上面，你要不要考虑到，我跟拿俄米去，拿俄米一定比我早死，那么拿俄米要是走掉了，我在迦南地干什么？爱的对象没有了，剩下自己是孤苦伶仃。但是感谢我们的神，我们交通路德的时候已经特别提了，路德对拿俄米的感觉，拿俄米的跟随是建立在一个对拿俄米所相信的神是一个可相信的、可依靠的。路德不是看着拿俄米，路德是看着拿俄米的神。那因此我们就看在路德记里头就看到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神让人看见路德的拣选是对的。对在什么地方？对在神的旨意找到一个可以成全的人来做好神的旨意。刚才开始我就提到了，以色列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那么祭司的国度当然有一个国度的王，那这个国度的王怎么来呢？在以色列人中去讲去选。弟兄姊妹也记得路德记的特点是什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每一个人都看自己是王，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可以站在王的地位上，但是不是真的真实的能站在王的地位上呢？显然就不是。因为当神说出那一个结论的时候，首先就是把以色列摆在他们站错了地位的那个事实上面来做基础。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感谢主，路德拣选到迦南去的那件事情，神亲自给他做印证，印证他拣选对了，他在神的面前做了一个对的人。对的人不是跟他跟拿俄米 中间的那一份人的人的爱情的维系，完全是越过这一个，而碰到在万有之上做元首的那一位神。那因此我们读路德记读得最末了，路德记就停在一个事实里。什么事实呢？做王的大卫。那因此弟兄们，你很清楚的看到，你看路德记，如果你没看见神的拣选来显明在神的永远的旨意里面那个祭司的国度的显明，那我们对路德记就没有看得很透彻。但是感谢神，对王的根据有了，但是这个王的根据又怎么来呢？现在就碰到撒母耳记的那个问题。按照一般的情形来看，这个地上不应该有撒母耳这个人，为什么？因为神不许他生育，使他的母亲生育。如果神不使不给他的母亲生育，撒母耳就没处可以处找到到在地上来作为一个人的那一个条件和应许。但是我们认真看起来的时候，你看到神不允许哈拿养孩子，这个不是神的目的，这个神做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头，人看表面的现象，你就会觉得好像很可惜也很可怜。因为哈拿也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姊妹，她心里有难处，但是她知道我有难处，我在哪里得着解决难处的那个依靠和方法。她没有依靠人所给她的各样的保证。你留意，她丈夫娶了两个妻子，另外一个妻子就给她生了儿女，哈拿就没有。但是呢，你看到圣经里头还非常明显的说出一件事，哈拿虽然没有生养出孩子，但是她丈夫的心是放落在她的身上，而她自己呢，她要把她自己的心是放在神的身上。那这个话怎么说呢？那我们必须要知道，当神在起初伊甸园的时候，神明显的宣告了一件事。当人堕落了以后，神宣告的一件事做什么呢？神指出，人如果再有出头的日子，那么他们必须要等到一个叫做女人的后裔摆出来。那么当人去思想女人的后裔怎么有可能，你不要说女人会养孩子，但是她不一定能把孩子养出来，更何况是女人单方面在那里接受了一个孩子的出生的事实，在人的中间也非常是给难给人接受的。但是神的话是这样说了，那这个女人的孩子的儿子为什么能在神的眼中看为那么重要呢？弟兄姊妹应该都懂的那个，这个因为他要借着这个女人的孩子把堕落的亚当的族类完全来一个新的创造。是从外表来看那是亚当的族类已经与神的那一个定义和神的那个安排脱了节了， 并且拖起拖到一个地步无可挽回的。但是感谢神，借着女人的后裔，就把这一个死亡而没有前途的那个事实做了一个完全的打破。那因此我们留意到路德记的时候，为什么特别提到大卫呢？你不能不回到女人的后裔这个点上。那为什么留了大卫以后，神还要把一个撒母耳出来呢？那这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感谢主，因为刚才我已经特别提了，按照一般情形来说，一个长久不能生育的女人，她要再有条件生孩子，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哈拿所以不能生孩子，她的原因不是她自己不够条件，而是神在他的身上叫他先学习一个功课，但他在这个功课上面学好了，也就是用人的话来讲，他在神面前这个地位站对了，他这个人在神面前的那个实际啊也对了。感谢主，这一个时候神就让哈拿养下了那个撒母耳。好，那我们暂时先停在这里一下，我们先留意一个件这样的事情。哈拿不能生孩子，那个原因是因为神不给他生。那神是不是不给他生呢？不是，神是要给，神的定义是要给他生，但是神特别选择哈拿，神看到在地上有一个人，这个地上就是指着当时的路德那个四世纪，四世纪弟兄姊妹刚读过不久，应该那个印象还是很深。路德四世纪把神的百姓放在一个对的地位，但是神的百姓却没有几个人活出一个对的实际在神的面前。那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神在哈拿的身上不要他生育，是不是真的不要他生育呢？不是，神是要预备这一个人作为一个对的人在神的面前结果一件对的事。我想弟兄姊妹们，你看约拿站在人的立场上面来看，他除了不能养孩子这一点以外，他还什么事情吗？看看陈红弟兄，陈红姊妹，已经把那个外表的那种光景都已经摆了出来了。我还特别要提弟兄姊妹们，以利沙拿不仅是爱哈拿，没有因为哈拿不养孩子所以就把他摆在一边，没有，他非常非常的爱哈拿，你特别留意这一点，他还把双份的记录给约拿，什么意思？这个是长子的名分，弟兄们，你看到 虽然比琳娜养了一大堆的孩子，但是他所有的孩子的里面，神说我看不到长子。为什么看不到长子呢？因为这个人不对，他活在神的面前也不对，神没有办法能把一个神要信托给他引出祭司的国度的显现的那个关系人，神没办法在比拿拿身上找到合宜的那个理由。那所以你这里你看到那一句话，你就知道哈娜所以不能养孩子，是神不给他养。神不是永远不给他养，神是要让他经历了一个好大的考验，在那个考验显明他真真实实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他乐意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出来，连对于一个做母亲的人来讲，没有什么比那个他的孩子在他心思里更宝贵。我们做弟兄的不会有这个感觉的，那姊妹们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就会在这一方面有那么一个感觉的。所以你特别留意到做妈妈的去帮起那个儿女们的难处啊，说实在话比做爸爸的重多了。我们是做爸爸的人，我们就知道不是说不爱自己的儿女，爱，但是你不会爱到一个地步好像什么都可以交出去，连自己都可以交出去，但是儿女们的事情却不能有短缺。但是感谢神，神找到哈拿的时候，他非常清楚的要把哈拿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现在我们就要来说到以色列人一个习惯，自从神宣告了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以后，所有认识神的人，特别是认识神的妇女，他们心里头一直有一个愿望，巴不得神说的那一个女人的后裔是由我来啊。当然这件事情非常不得了的，也因为这个成了他们中间的一个心思上头的那个很重的一点，所以他们看不能养孩子，不是明明神在那里把一个事实出来说我羞辱你，怎么羞辱法呢？不让你生孩子。但是正好在哈拿的心思里头，他有一个很清楚的感觉，我这个人活着，我就是为了要叫神的心意满足来活的。那是他都因着他心思里头有这样的一个催促他，所以他对不能养孩子这件事情，第一他不甘心，因此就催里头有个催促，要让他到神的面前来仰望神，然后让神转心意。哎呀，你既然是这样苦苦的哀求，好了，给你吧。如果是这样，这个根本也没有什么价值，因为神老早就已经看到哈拿要将来养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神所要的那一个。 把失落的以色列带回神的面前，同时这个人也担起一个属灵的责任，做什么呢？刚才我的记性又跑掉了，连自己的女婿叫什么名字都现在还没跑出来。
Raymond，
对了 ，Raymond， 就是说现在可以笑，等到你到了那个我那个年纪，我也笑不出来。他刚才交通的时候提到一件事情，提到什么？提到神得着撒母耳，做一个扭转时代的。那我们读撒母耳记的时候，你千万不能把它漏掉，这个是录是四世纪的最末了的那个时候，最末了的那个时候是以色列的属灵的光景走到最低下的时候。神原来在那里等等，看要看到什么时候这个人显出来，他就按这一个人按着时间显出来。他等到哈拿这样活在神的面前，神看中好，神就故意不给他那么早就有孩子，这个是一个考验。那因此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学到一个功课，我们常常说我们跟随主，主是我们的依靠，主是我们主负我们的责任，我们有什么难处我们仰望主，他也必伸手来除掉我的难处。能有这样的想法是当然是很好，但是我们的天然呢好像不太容易接受这一个。没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就说神啊，你是我的依靠，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山寨。等到难处一出来的时候呢，眼睛就看到难处，再也看不到神了。但是感谢主，他哪摆在那里不是，他难处是在哪里，但是他没有叫他的指望消息，他一直在神的面前求。尤其是他得着撒母耳的那个早一年，他每年都上示罗，就是神的会幕所在的地方，去那里侍奉敬拜神。刚才我们的姊妹也特别提到了，以利加拿是生在以法莲地，但是他实际呢他是利未人。作为一个利未人，在以色列人中间已经是走前，比一般的以色列人走前了几步了。利未人头亚伦的后代可以做祭司，完全服侍神，这是神的拣选，预先的拣选，没人能夺取他这一份。但是你说我们都是利未人啊，怎么他可以我不可以？神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因为你不是亚伦的后代。但是神很体贴人的心思，如果人存这样的心意要完全的服侍神，神在律法里头给他们一个条例，弟兄姊妹不会忘记吧，拿细耳人，你可以做个拿细耳人，你可以完全的归神，也可以暂时的归神，神不勉强你做这样的一个定规，但是神却把这一个定规的条例放得很宽。我们感谢主， 现在我们看到哈拿生杀撒母耳的时候，他是选中了拿细尔人的这一个定规，来把他的儿子交出来。我想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想那么容易，因为弟兄姊妹，你记得没有孩子，现在有了一个，如果你把他完全交给神，那还有几个？一个都没有了。但是感谢主，你在哈拿的身上你看到这一个交出，但是感谢主，你可以这样交出，神也把同样的恩典丰丰富富的临到哈拿的身上。所以当撒母耳出生了以后，哈拿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去了以后，你看看那里头神就给他一大堆的孩子。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因此我们在这里之所就很清楚地看见神在我们属神的人身上所寻找的，是寻找我们是不是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不是说我们为神做了多少的工作。神所注意的不是工作的大小多寡，神所注意的是我们的心向着神有多少保留给自己，有多少是毫无保留的交给神，还是完全不为自己留下而毫无保留的归给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他拿的那个过程啊，好像是很容易他就走过来，但事实上呢，哈拿走的那条路在那个时候没有十字架的这个说法，但是他实际上已经先走在十字架的路上，而且是很彻底的走在十字架的路上。那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关于哈拿的事情，刚才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里面也已经点出很清楚了。我想再加重一点来说，你们要看哈拿的那一份受试验的环境，受试验的性格。他跟丈夫说，让孩子断了奶以后，我就把他送到四楼，让他永远活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们，你做母亲，你肯不肯干这事情？不太容易。提出这样的话的时候，也许真是在雄心大志里面觉得说我可以，但是等真的实际你要把孩子交出去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个味道是什么。孩子的情绪跟做母亲的情绪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一样。我对我自己来说，有一件事情是永远忘不掉的。什么呢？我年纪长大了要上中学的时候，那是抗战的时候。那么我们逃难逃到那地方，那个地方呢在乡下了，你要上中学在附近都没有，你必须到县城里边去。因为那个时候一个县只有一个中学，那我考取了，那么就去了。要去以前呢，心里真的生喜乐，哎呀，我做中学生了。就有的时候让我们在中学生的时候看见那些在大学里面读书的，好像一上课就捧着一大堆那个课本，哭哭哭哭哭那个讲去上课，心里头好羡慕。但是等到你自己真的要经历这样的事情的开始的时候，问题不要那么简单。 那我记得我要去上初中第一个学期的时候，就要去离家，要走路要走60多公里，60多英里，跑华里，不是公里，也不是英里，是华里。华里是比较长一点的，比公里缩小一点，但是比英里是要长一点。那么那时是12岁多，还不到13岁。我进中学的时候是约了半年进去的。那么就去了啊，没去以前啊，天天的等着开学的时候就去了，要去了。等到那天来了，母亲就雇了一个人替我挑行李。那么就叫我跟着那个人就上县城去啊，60几华里，我从来没想过我要走那么多的路啊。但那天走上去的时候，没有走太多的路，就已经好像腿软了。但是腿软不是因为走路，是因为什么？母亲送我出门口，我走几步就觉得看不到妈了，走几步就回头来看看，妈师傅还在门口那里送我，她还在那。我再走几步再转过来的，她还在那里。那我就是心也是也给这个事情来抓住了。那么因此我从一个村庄跑到另外一个村庄，那个时候不是近视眼，那个时候是眼睛还是差不多的，远远看过去，穿安慰去，妈还站在门口看着我往前走。他这个印象一直到我现在做人的爷爷公公的年纪没有忘掉。我们感谢主，但是你看他呢，在这一件事上面，他非常清楚利落的把孩子交给神，他就交给神。但他把孩子交出去，但是孩子还在他的心里。他那里怎么说？后面的第一章后面的所说的，他说等到孩子断了奶，我就给他上去了，
就把孩子带上四楼，
把孩子带到四楼那边去
了，到了耶和华的殿。
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这一件事情没有进行到这个地步以前，哈拿在以利的面前呢，就发生过一件事，弟兄姊妹都知道了。他不住的在神面前求，他默然的在神面前求，他不住的在神面前求，但是他也不是开口说话，他默默的从心里头把他的心思带到神的宝座那里。那结果给以利看见，以为他喝醉了酒，他说：“哎呀，你怎么喝醉酒？你不应该喝醉酒。”没人同情，但是感谢神。人的同情跟不上来的时候，神的同情倒贴在他里面，贴得好近。我们感谢主。约拿在那个时候说，他说你不要把我看得不正经的女子，我不会喝酒，我只是在神的面前默然地求神为我预备一个儿子，好叫我们把这个儿子献上给神，终身的来服侍他。感谢主。以利在那里是很真实的在神面前接受了一个差遣来说那个话，还是他就是随随便便也就说。他说愿意话愿让你这个心思，那到时候你就这个孩子你就可以献给耶和华。但是 不管以利是怎么样，但是约拿就抓住这个事情，神上文又回答了，那因此他就放心回去，那当年就养了孩子，等到孩子断了奶，那就把他送到开罗。弟兄姊妹，这一段的事情啊，如果你看得清楚多一点的话，你会觉得太宝贝了，难怪神找到哈拿的时候，神从撒母耳很年幼的时候，神就把事情向他启示，来代替了以利，以利就成了一个老先知。哎呀，那么小，年纪的那么年幼，就挑起了以色列的那一个担子和责任。我们感谢神。那一直当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一直看到撒母记下，你整个撒母耳所接触到的事情都和神的祭司的国度有关。我们慢慢看下去就看到，那这样一来，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读完路德记以后，你再读撒母耳记，会不会有一个感觉在你里面出来？你说这两个人什么事情那么重要，重要到两个人都在圣经里头的记录里面做了占据了一部分。你如果看到这一点已经很好，但是你必须要再进一步看见什么，为什么他们所做的事情可以给留在圣经里。感谢主，你就很自然地看到。我们常常说整本的圣经从开头到末了是记载神要做的一件事，在宇宙中所要做的那一件事。那这是什么事呢？神永远的旨意。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呢？神要用着从泥土出来的人去败坏掌实权的撒旦，然后再借着他们来彰显神的荣耀和神自己的权柄。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一条线上的那个关系。所以你就看到撒母耳的出生，路德的拣选，迦南背后是神的手在那里约束、管理、引导、带领而做成功。那你找到那个主题的时候，你就看到里面所谈到的许许多多人和人中间的感情上面的交流也好，互相欣赏也好，互相扶持也好，都没有给念到神的永远的旨意这一个点上那么重要。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看见地上的人距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神仍然在地上寻找人。虽然那一个寻找是很不容易，但是神没有放弃，神没有改变计划，神还是一直持定他起初所定规的。如果没有了没有了路德记，没有了撒母耳记，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最大的损失是谁？是人。没有路德，救赎的路就没有；没有撒母耳，救赎的 这心思成为很具体的这个实际的执行，也乐空。但是感谢主，路德也好，撒母耳也好，他们是神计划当中一个不能少的人。但是我们自己在神给我们的恩典那样的荣耀丰富尊贵权柄都赏了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真是有真实的要学会宝贵我们在神面前所占的那个地位和神对我们的选择。我们感谢主。